各位弟兄姊妹好，咁样咧今日有咁好嘅机会去同大家分享啦。咁喺青少部嘅时间咧，经历咗好多人生嘅第一次，第一次去溜冰啦，第一次玩足球机玩到唔舍得翻屋企啦，第一次八个女仔瞓五张床，第一次20几人逼上我屋企，第一次喺狂风暴雨之下行逆旅，仲要行完一次又一次。我相信咧，如果我唔系一个青少嘅导师咧，我绝对系唔会做呢啲嘢嘅。我一个好平凡嘅导师，查经唔叻，关顾亦都唔擅长。运动亦都冇乜细胞，五音更加系不全。但系感恩神咧，都赐咗一班好好嘅青少，同埋一个同我互补不足嘅 partner 同我同行成长。喺青少部嘅时间过咗好甜蜜嘅第一年，我班青少虽然系一班零食嘅杀手，但系佢哋都算投入教会嘅生活。佢哋今日喺三楼度侍奉，所以佢哋好有共鸣。喺呢个时间咧，佢哋都愿意去到投入教会啦，好感恩。有一个导师咧喺隔篱组同我讲，佢话。唉，佢希望佢将来青少系一班传道者，系牧者。作为一个冇乜大志嘅青少导师，我心里边听到之后滴晒汗。我只系希望我班青少能够一生一世去跟从神。到咗中二嘅时间，青少因为忙，因为唔信，开始远离神，唔翻教会。当时我好伤心，好失落。我问神点解会咁噶？即系其实就算我几爱佢哋同行，原来都系冇乜改变。我同神讲，我好无力啊。我将小羊交翻俾你好唔好啊？因为当日主问我：你爱唔爱佢哋啊？我话主，我爱，就因为呢份爱带咗入青少部。当时主提醒我，佢话唔通我爱呢班青少比你少咩？我先至系佢嘅大牧人。我听到之后释然。到中二升中三嘅 camp 里边有一个环节，就系青少导师去帮一班青少去洗脚。当时佢哋喊得好厉害。他们个个都说立志要改过去跟从神。那一下我见到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很感动。今天有个青少因为要回来青少主日到侍奉，他跟家人说他今天不去拜山，我很感动。昨晚我相信呢，在这一刻很明白经文所说，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相信呢，属神的人，神一定有方法去叫他召回回来。作为一个渺小的青少导师，神所要求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就只是一份谨守岗位的忠心侍奉。今年来到中三的时间，我又面对一个跟不跟升中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脑里面想了一阵，我跟自己说，其实我跟着这班青少由小学二年班开始跟了八年，他不闷，我不闷，他们都闷啦，不如找些新的导师刺激下去啦。有时关顾到都不知道关顾什么好了，他又这么了解我，我又这么了解他，感情淡淡似是流水。跟着我又跟自己说，喂，圣经都讲希年啦，咁第八年都差不多啦。跟着我又跟神说，唉，我相信呢，就算误了我，神都一定会兴起他的仆人去到侍奉这班青少。有时呢，不侍奉的原因都可以很熟灵的。我第一想，跟着我就问神啦，神啊，我应不应该更新啊？神答我，跟住我主动出击，我再问，一系咁啦，神，如果咧今年嘅青少导师招募多过15个人，我就唔更正啦。跟住我先生一个好熟灵嘅头，佢就提醒我，佢话其实你冇问嗰班青少，哦，好啦，咁我又去问下班青少啦。啊，呢、这个问题都令佢哋有啲议论，佢话喂，你跟咗咁多年，有得唔跟嘅咩？梗要跟啦，冇得唔跟咯。个啰字好重要嘅青少嚟讲。跟住有个同学就话啦，佢话你唔跟我下年唔讲嘢噶。我听到呢啲，我就问佢啦。喂，其实你真系唔觉得闷嘅咩？对咗我咁耐。佢话我哋呢啲叫做细水长流啊嘛，系咪好惊？跟住我就同佢好认真咁讲啦。其实我跟你哋升真系好咩？跟住呢个时候。这个女仔好语重心长咁同我讲，佢话梗系好啦，我哋嚟紧要考 DSE， 好大压力，我哋好需要一个好熟悉我哋、好了解我哋嘅人同我哋一齐同行嘅。跟住我同佢讲，我话系啊，其实我都好唔担心你哋 DSE， 唔舍得你哋。跟住神就同我讲啦，其实你问错咗问题，问错咗问题。佢话你唔应该问我跟唔跟升。而是应该问我支取足够的力量去升。我说主，是啊，我就求你给我有足够的力量去跟着这班青少去更升。 青少年的需要呢，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一个爱的同行。但是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有什么拦阻住你们不去加入这份青少部的侍奉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愿神的灵加倍感动你们，兴起他的仆人，祝福一班青少年人。阿们。
去考虑做青年人导师呢，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啊，我可以付出啲乜嘢，我要付出啲乜嘢，我哋同上帝呢去计数。但是听落嘅就係，原来我哋愿意嘅话，喺呢个服侍里面，其实係上帝俾啲咩我哋，上帝点样去令我哋成长。呢、这个都係我哋每人去学习去服侍，一个上帝俾我哋好大嘅祝福。所以都愿意大家去諗啊，唔係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不过係上帝去为我哋做啲咩呢。讲到之前呢，我就想代表教会去欢迎今日第一次返嚟嘅新朋友喎。我哋在座有冇第一次返嚟我哋恩福堂嘅可以举一举手或者你係举一举手啦，咁等我哋认识一下你等我哋欢迎一下你呢。有冇今日第一次返嚟㗎？好，大家都係老朋友係咪，一系就太怕丑啦咁样。咁我哋开始之前，我哋有个祈祷呢，我哋低头有个祷告。真天父，求你今日呢一刻开我哋嘅心，开我哋嘅眼，去明白你嘅说话，教导我哋用你嘅眼光去睇呢个世界，去睇呢代嘅青年人。我哋以上嘅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今年咧青少主日嘅题目咧叫做《今天眼光影响未来》，但系其实昨日嘅眼光咧已经影响紧今天嘅我哋，特别系我哋一班青年人，我哋嘅下一代。近年咧，儿童青少年嘅问题咧，其实已经被社会广泛嘅去讨论。新一代嘅更加系用喺透过互联网制作好多唔同嘅短片咧，去到发声。其中有一条我好中意嘅，叫做《我的生涯计划》，唔知道你有冇机会睇过？我哋而家就去睇一睇，究竟其中一个青年人佢点样去表达呢个社会佢觉得系点嘅咧？让我哋一齐睇条片咧。
对上一次，我拿不到三次默书连读一百分，我足足跪了你厕所三个钟。
你不知道我爸爸妈妈是什么人，你不会知道
的。如果你想死是因为其他东西的话，我没有好说。但如果你为了学业问题而去自杀的话，
我会耻笑你。
你知不知道现在一个大学毕业生出来赚多少钱啊？比较你晚三温你呢，我中午毕业出来洗碗啊，都赚多过你啦。到时啊，还有十几万关窿有排你还啊。你可能会说洗碗没前途，那难道读到书就有吗？但你读不读到书都没前途，应该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读书，不拿些时间来玩啊。
你黐线的，你自己不读就好啦，你凭咩叫人唔好读啊？
咁你觉得读书有前途咩？
香港地读唔读到书都系冇前途，但系我哋始终会大个，会出嚟社会做嘢。想发达就应该早啲学识投机炒卖。呢批 PS 卡系我喺出边低价买啊，再喺淘宝入埋呢堆仿真到 AA 加嘅假卡。再捞埋啲真卡混水摸鱼，然后靠一至五年班嗰班僆仔帮学校散伙，高价卖出，我每个月至少可以赚200元，再用呢200元嚟请个南亚人牌 iPhone， 一买一卖，转个手又赚到2000元啊！用呢个钱搵钱嘅概念，我估计我中学毕业之后已经够俾首期啦。
咁辛苦左计右计先够钱俾个首期。
我个人呢就比较实际嘅，现阶段我会扮住乖仔先，同时提升爹哋妈咪嘅避孕意识。吓，你唔明啊？如果你多咗细佬妹，换个一份啊都要分两份啦。咁食咧，粮钱咧？
不過最重要的是第時小貴人同你分家產。
分家產要等幾多年㗎？
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發表報告，將香腸、火腿、煙肉列為一級致癌物，長期食用罹患大腸癌的風險會增加 18%。 一個人的壽命其實同飲食習慣好有關，習慣不好就好快死㗎啦。爸爸媽媽唔喺度，我就唔使學曲棍球、芭蕾舞、西班牙文同埋非洲鼓。你哋知唔知道非洲鼓係乜嘢啊？
唔知唔緊要，正常嘅。唔好話你哋啊，有好多非洲嘅小朋友都未見過啊。我覺得人記咗都唔知道非洲鼓係乜嘢啊，點解要學埋啲咁冇用嘅嘢啊
？Michael。
我唔教聽你哋啊，記得啊，叫佢哋買多份人壽保險啊，會好多噶。
對唔住啊，媽咪，頭先同啲同學仔傾功課傾耐咗啊。
好啦，我想食 all day breakfast 啊。
又 all day breakfast？ 你呢個禮拜食咗五日咯喎。
係啊，嗰啲香腸同埋煙肉好味啊嘛。
好啦，見你今次文書連續3次100分，獎勵下你啦。
好耶！
呢條片我看了很多次了，但次次我都覺得是超搞笑。其實呢這條片出了之後呢，在網上面呢是有很多的回應，但也有很多人覺得哇為什麼這樣的這樣。但其實這個製作人呢，他背後他是回應社會現在這個狀況，他回應現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一個給了學生很多壓力，但其實是一個沒有盼望的教育制度，它都是回應現在這個社會是物質主義、是功利主義、是只是想很快投機形式的社會氣氛。其實它又在說現在青年人面對這個社會其實很沒有盼望，以致有些會選擇去輕生，有些就會選擇用些扭曲了的思想方法去委曲求全。另外咧，都有條片咧，佢個標記佢個標籤咧，唔係嗰個個 title 咧，叫做《學生哥，你有幾不滿》。訪問裏邊咧，其實啲青年人真係好不滿，因為咧佢哋會講曬粗口嘅，去表達對屋企、對學校、對社會嘅不滿。但係去到片尾，令我覺得最唏噓嘅係問及有個青年人問佢話有冇將來啊？佢覺得佢好直接嘅去答話。你見到我哋覺得有冇將來？佢喺片度佢話：我問翻你，你見到我哋有冇將來咧？一條好真實嘅問題，一條好冇盼望嘅問題。但其實好反映到而家香港嘅青年人，確實佢哋望住將來，佢哋好冇無力，佢哋好有好大嘅無力感。昨日嘅眼光影響住，已經影響緊我哋而家青年人。身為他們的長輩、他們的前輩，今天的我們又可以怎樣影響將來的他們呢？我們是扭轉還是加劇現在的局面呢？在我們今天看的經文裡面，其實以色列國同樣面對一個前路茫茫的局面。撒母耳記上16章記錄一個轉朝換代的時刻，以色列呢，他第一任的王掃羅呢，三番四次的去違背神的命令，令到呢耶和華去後悔立他為王。而對於掃羅不順服呢，神一早已經知道了，所以在很早期，在13章14節呢，他已經說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而最后当耶和华决定要废他的王位的时候，15章28節更加说，今天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而来到16章就是记载上帝怎样去找一个比扫罗更好的王，一个比他更好的，一个是合神心意的王。神对以色列国已经有个目标，有个计划，就是要找一个比扫罗更好的王。过程当中，他让撒母耳参与在其中。 同样，神对青年人有目标有计划，过程当中都是有限的，让我们参与在其中。那在撒母耳的身上，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借镜呢？当年呢，其实是撒母耳去高立扫罗的。撒母耳身为先知，亦都有责任的去引导扫罗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撒母耳根本的就是扫罗的属灵生命师傅。撒母耳对扫罗肯定有相当的感情，因为当神决定要废除他王位的时候，撒母耳是很伤心的。十五章十一节去形容撒母耳便甚忧伤甚忧愁，终日哀求耶和华。十五章三十五节就形容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这个悲伤来到十六章仍然存在，他的悲伤是可以理解，始终他都是一个他的生命师傅。不过神呢却有心意要撒母耳去配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十六章的一到三节，来看看究竟神有什么心意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跟住咧喺第四、第五节就讲到话，撒母耳咧就跟住神嘅意思去到伯利恒，去揾耶西同佢一班仔咧去请佢去食祭肉。嗱，虽然咧撒母耳对扫罗嘅悲伤系可以理解，但系嚟到呢一刻咧，佢呢个悲伤已经令到佢缺乏咗属灵嘅敏锐度，以致上帝其实系带有责备嘅语气去同佢讲：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嘅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神决定废扫罗的王位，其实已经是心意决的了。扫罗他需要去明白和配合，撒母耳需要去配合和明白，不是呢再留恋在过去，继续停留在悲伤的当中。他的悲伤不能够是他的全部，因为呢他要去留心神的计划。他的悲伤不能够遮盖住，令他敏锐不到神的心意，反而他要望住神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将来的计划，以致同佢嘅计划去同步。神嘅计划就系要为以色列国去另立一个比扫罗更好嘅王。此刻咧，神就差派撒母耳去揾呢个王。佢要去到耶西嗰度，因为神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嘅。不过神佢咁样嘅吩咐咧，令到撒母耳好惧怕，因为咧佢惊扫罗要杀佢。佢呢个恐惧咧，又系好真实嘅。他现在是要另外立一个王去取代扫罗。个人层面，扫罗可能会觉得撒母耳背叛他，出卖他。在国家层面的，他是搞紧政变，是一个叛国的行为。所以他的惧怕是很真实。不过如果撒母耳的哀伤令到他灵命的敏锐度降低，他的恐惧同样令到他灵命敏锐降低。因为他忘记了其实最终极掌权的是上帝而不是扫罗。因为上帝要另立一个新王是他的意思，而新王的人选亦都是出于上帝。这两点呢和当年扫罗要作王呢做一个很大的对比，很不同。当年以色列是为自己的缘故呢去舍弃上帝作王，他们要求要好像外邦人这样去行君王制，他们宁愿找一个人去作王而不要上帝。他们是按住自己的意思想立这个王，所以扫罗 是按住以色列的自己的意思去立，是出于人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出于人罪性去到立的。但是下一任的王呢，是这个他的意思就很不同了。上帝在十六章一节他说他要在耶西的众子当中预定一个作王的。新译本去翻译就是神已经预定了一个为我作王的。 第三節新譯本都係講話，我指示你的那人，你要為我告立他。意思就是上帝将会为自己的缘故去拣选下一任的王，下一任的王呢是出自自己的意思，他是为他自己立的。比起撒母耳，撒母耳是以色列人为他们自己而立，扫罗是出于人意去作王，但是新的一个王呢，他要是出于神的意思，出于神的意思，神必然成就，他必定令他拣选的王呢顺利去登位，而神去让撒母耳参与在其中，他一定会保守他的性命。所以记得神是掌权的，其实撒母耳是不需要去惧怕。恐惧除了令撒母耳忘记了上帝掌权，亦都令到他忘记了上帝供应。面对困难，面对惧怕呢，如果撒母耳相信神会掌权，他就会向上帝去求出路，但是当时他只有惧怕。不过上帝的恩典就是，就算人不记得，不懂得去找他，他都会主动的去供应需要。上帝就供应了一个方法，就是吩咐撒母耳去藉着献祭去叫埋耶西和他班仔来，可以在从中呢去认识，去物色一个新的王。同时呢，神去应许撒母耳，去要指示你当行的路。上帝应许会引导撒母耳要去做的事，所以确实他不需要去惧怕。撒母耳的惧怕是真实的，而此时此刻，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我们要面对的惧怕，特别的是当我们为到下一代的惧怕。网上有一篇文章，标题为叫做《为父的把证书厚度转化成孩子生命厚度的培育》。笔者呢，他就说了，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现今的父母培育子女是用价格还是用子女的宝贵去为定向呢？他就写，大部分的父母认为自己都是看重孩子，看孩子为宝贵的，以孩子的快乐为培育的重心。但是在他的观察呢，他有这样的总结，他说虽然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父母培育孩子的动机方向呢，却是以孩子未来具竞争力，或者是惧怕孩子落后于人的恐惧为主导。培育孩子以恐惧为主导，一句很唏嘘的说话，但是又很真实。在座的，特别可能身为父母，或者你是培育下一代的，你是不是恐惧为主导去培育他们呢？不过弟兄姊妹，这份的恐惧不能够令到我们属灵敏锐度去下降，不可以凌驾神在青年人心里面的计划。上帝对青年人有什么计划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讲到，上帝想我们包括青年人是怎样，是做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要叫青年人宣扬上帝的美德。21节讲到，青年人蒙召原是为主受苦，因为基督也为他们受苦，给青年人留下榜样，叫青年人跟随他的脚踪。我们为到下一代的恐惧，有没有凌驾了上帝对青年人的心意呢？为青年人的忧虑，有没有令到我们不愿意不忍心见到他们为主受苦？有没有令到我们没有鼓励，没有推动他们向世界去宣扬神的美德？令我们有没有没有教导他们成为入世而不属世，分别为圣神的子民呢？为到下一代的恐惧，有没有令到我们属灵敏锐度下降呢？有位青年人呢，他画画很厉害，在学校同学老师会成日都邀请他为不同的活动呢去作绘画。前一阵子呢，学校就举办了一个为期一个星期提升对同运关注的活动周。这位青年人就被同学老师去邀请画一幅画，是提倡同性恋的同性运动。身为基督的他就在两难的里面，他不歧视，他甚至是接纳同性恋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他只不过是不认同同性恋性行为。 所以要去畫一幅是提倡同性同運議題的，他做不到。不過他知道如果他直接拒絕的，是會帶來同學老師的指責，他可以怎樣呢？其實這件事呢，是這個青年人的媽媽去跟我分享。媽媽她覺得很不容易，她知道她唯有是祈禱求智慧，跟女兒一起去找個答案，去找解決困難，解決困難的個答案。我很欣賞媽媽，因為呢她能夠帶著女兒用屬靈的眼光，藉著祈禱求神去幫助，去活出信仰。媽媽能夠這樣做，相信她的屬靈狀態，她的信仰價值觀呢是很穩陣很成熟。弟兄姊妹，我们身为青年人的长辈前辈，我们带着下一代向世界妥协，还是我们带着他们去企硬信仰呢？我们关注是增进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关注培育他们对生命、对社会、对神的国有使命感呢？我们关注培育他成为一个领袖，还是一个的仆人领袖呢？为下一代的恐惧担忧是无可避免，在世俗里面去保持高度的属灵敏锐度也都不容易。不过今天上帝就提醒我们，祂是掌权，祂会供应，祂又应许会指引我们所当行的路，让我们的就不再停留在恐惧担忧的当中，反而凭着信心照着神的指引我们去行，神必定会为祂自己去预备青年人。撒母耳的悲伤惧怕呢，令到他缺乏了属灵的敏锐度。不过呢，另外还有一件事影响着他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读六到十节，来看看这样是什么。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撒母耳咧虽然佢惧怕扫罗，但系带住上帝嘅应许，佢凭住信心咧就听上帝嘅吩咐去揾耶西。而当撒母耳第一眼见到耶西大仔嘅时候，以利押咧就认为佢就系上帝拣选嘅王。咁撒母耳佢凭啲乜嘢去咁有咁样嘅认为呢？原来佢就系凭大仔嘅外貌，因为佢靓仔，又凭住佢嘅身形，因为佢高大。高大靓仔嘅男士咧，确实系吸引啲嘅。身高咧都好重要噶、哦，你想象一下，同样都是靓仔，不过高嘅比起矮嘅，应该是比较有气势啲嘅，应该咧就是吸引啲嘅。人好容易就用外貌衡量一个人，特别咧嚟到呢度，撒母耳其实都唔例外。不过佢应该知道外貌咧系唔可靠嘅，唔系因为靓仔冇本心啊，因为当年咧以色列人佢都系被扫罗嘅外貌同埋佢高大嘅身形去到吸引住，佢哋又因为佢嘅表现同成就咧去拥戴佢，因为佢喺十一章去为咗以色列人咧去打败咗外敌。不过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渐渐嘅我哋就发现扫罗其实有好多问题，佢懦弱软弱嘅性格啦，佢谂嘢唔全面啦。他推卸责任，他心里面很没有安全感，但是最致命的就是他不听上帝的吩咐。当年以色列人他凭着外貌凭着他的表现就拣选了一个内在不成熟信仰不稳阵的人去做王，但是撒母耳他没有受到教训，甚至来到这里他要再重犯一个同样的错误。人实在很容易去凭外貌人的表现去衡量人，这个固有的眼光呢是很根深蒂固的，根本就是人性罪性的一部分， 以至上帝甚至铁一般的事实在第七节这样讲，人是看外貌。不过好在神就不是人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不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耶和华不像撒母耳这样去拣选以利亚。耶和华是看内心这句说话呢，有被明白为是指啊，上帝拣人是的，不是凭外貌，不是凭表现的，是凭他的内心。上帝喜悦的内心就是拥有虔诚啦、顺服啦等等的特质。不过问题的就是，人的内心有几好，耶和华才会看得上眼呢？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人的内心可以有几好呢？罗马书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的内心呢，上帝是会百分之一百喜悦和接纳。所以耶和华看内心的内心呢，那个内心啊，应该就不是指人的内心，而是指上帝的内心，上帝的心啊。意思的就是，神去看人呢，是看他自己的内心，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神自己心意的，是不是上帝自己的心上人，即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拣选的，是不是上帝去计划里面的人。正如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一节，大卫就同神讲，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为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照神的心意。十三章十四节就讲话，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给、合他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意思的就是，上帝拣人呢，不在乎，是在乎那个人，是关乎那个人在上帝心里面的位置，是多过上帝在那个人心里面的位置。重要的是上帝怎样看我们，而不是我们怎样去 看上帝。神在人的心里面呢，不会全时间都是一条心放在最高的位置。所以如果上帝是基于我们的心去拣的话呢，相信他没有，他不会拣得落手。唯有上帝是基于他自己的内心，他的拣选，我们才会有机会被他拣中。所以以色列新的王呢，将会是基于上帝自己的心意而被拣的。新一任的王将会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人的意思。上帝凭自己的内心的意思去拣人，不是基于对方的外貌、表现或者任何的东西，表示了上帝是无条件的去拣这个人。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拣选呢，是恩典的拣选。我们又几何用上帝的心肠去拣选，去衡量人呢？我们多是用外表，还是凭恩典去衡量人呢？现今社会呢，一定是看外表，一定是看人的表现去衡量的。不过这个社会文，这个文化呢，同样影响着教会，因为基督徒都是人，人就是看外貌。我们会被一些talk得、lead得有表现的牧者去吸引。早前呢，我看了一本书，它呢就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是写给牧者的，是提醒牧者呢要留心在牧职上面会遇到的困难、遇到的危机。作者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牧者必须要是真诚的，必须要是表里一致的，因为人就是看外貌。牧者自己会容易用外表、用表现去装饰自己，而会众呢亦都容易用我们的外表、表现去衡量我们。最令我深刻的提醒，就是叫我呢不要在讲道之后因为有会众来赞我而沾沾自喜，特别是那些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我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讲道背后的是一个什么人。我家人今天这一刻就坐在这里听我讲道，唯有他们才知道我在家是一个挺难顶的人。有次我家发脾气，我爸就说，等我录你音了，给苏牧师看看，他还会请你了。这样他这样一讲呢，我就立刻窒了窒的，即是真的被牧师听到我的，真是不得了。应该唯有我家人才知道我是家真实的样子，唯有他对我的评价才来得切实和真实。会有个鼓励，相信是出于好意， 又因为他们在上帝说话里面有所得着。但而被人肯定呢，对牧者来讲，特别是我都是一个需要被人肯定的人呢，其实是一份鼓励，给到我一个踏实的感觉。但是如果平衡得不好的，可能就会出现了靠表现靠成效的危机。在教会内盼望我们被圣灵去提醒的，我们会用多些神的心肠恩典去看待人，无条件的去接纳人。不过现今社会看外表的文化呢，确实很牢固。之前提及的那篇网上文章，作者呢他有分享，他说因为父母去培育子女的是用恐惧为主导呢，父母就会为子女报读很多的课外活动，例如学非洲鼓啦，求很多的证书，增加子女的竞争力。他说仿佛证书的厚度就是孩子未来的保障。不过作者跟着就问，子女的外表是看得，但是他们的内心呢？他问，那么他内心呢？他自我价值呢？他认识自己吗？他满足欣赏自己吗？他能安然于自己吗？他可以和自己和平相处吗？在他的经历里面，他说这一切都不是。他说大部分的孩子内心都是空空的，都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不知道为什么要共忙，不知道追赶着什么，他怀疑自己是谁。他说现今年轻人拥有无数的证书，却是无人生方向。我们真的要培育成功但不快乐苦涩的下一代吗？人看外表这个固有人的眼光，完全与上帝的心意违背，只会带来迷失沮丧。愿意我们放下这个固有人的眼光，反而去用神的眼光呢，去看待人，去看待青年人。悲伤和惧怕令到撒母耳缺乏属灵的敏锐度，而固有更用外表去衡量人这件事呢，令到他去看人不像好像上帝看人。咁最终上帝凭佢嘅内心去拣选边一个去代替扫罗呢？让我哋一齐嚟读11-13节啦。撒母耳对耶西说：而家咧，撒母耳就明白咗神系凭佢嘅内心去无条件嘅拣选新嘅王。可惜咧，耶西呈现嘅七个仔都唔系上帝嘅心上人。但系上帝又应许会喺耶西家里边去揾一个新王。咁到底嗰个王喺边呢？原来耶西仲有一个细仔正在放羊。原来拉仔咧未必系拉心肝嘅。喺经文里边，我哋更加睇到呢个拉仔咧完全系被忽略嘅。首先，当时放羊的工作呢是仆人做的工作，可能耶西没有钱，他请不到工人，所以他就找他儿子做，就好像你请不到姐姐，那你就找你的小仔去做家务啦，类似啦。另外的就是耶西呢只是叫了七个阿哥去见撒母耳，感觉就是好像、不是撒母耳问起呢，阿爸都不会记得原来他还有个小仔。其实撒母耳身为当时的先知，有得见他呢是很荣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耶西居然遗留了他的细仔。难道阿爸觉得这个仔是不值得不配得去见这个大人物吗？最后的就是当阿爸终于想起这个仔的时候，他没有用名 去称呼他，经文一直都没有提起这个仔的名，直到撒母耳高立他，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的，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是大卫。大卫被他全家忽略，相信因为他当时就是他家里是最小，地位最低，最被看不起的一个。不过就是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被忽略的大卫他被上帝去看中，成为了他的心上人， 被揀選成為以色列國君王，成為以色列的牧羊人。上帝揀選大衛是基於他自己的心意，完全不關大衛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大衛本身是一個靚仔，容貌俊美的，完全不關事，不重要了。更何況呢，經文沒有提到大衛的身高和身形，相信其實這一點才是當時被人看中的一個因素。大衛靚仔，但是他的身形不吸引人。我們不清楚本身做事的能力有多大，不過這一切都不是上帝揀選他的原因，上帝根本就沒有基於他任何的事去揀選他。更何況他作為以色列君王的能力呢，其實都是上帝給他，就好像第十三節講話，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大衛往後能夠勝任做君王這一職，完全是因為上帝賜他能力，而不是因為他本身有什麼能力。神揀選一個被家人忽略的大衛去成就他的心意，神揀選一個以色列人厭棄的耶穌去成就他救贖計劃。所以我深信神同樣會揀選現在不起眼的青年人去成就他的目標。我們現在望著的青年人，或許會覺得他沒什麼特別之處，或許你見到他是還有很多進步和成長空間，但是他的潜质是我们无法估计，因为当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的时候，他能做的是会超乎我们所想所求。开头的时候问及那位很不满的青年人，他问你和我，我们见到他觉得有没有将来？他问你和我，我们见到他会不会有将来？我们可以怎么答呢？如果我们用现今世界的价值观去望他，可能他真的没什么盼望。但是如果我们用上帝的心肠去望他，他是很有将来。因为上帝愿意无条件的用恩典的去接纳他，赐他永生。他当然很有将来，还要是一个有永恒的将来。我深信的唯有我们这样看待青年人，他才会有盼望，他先对将来有信心。弟兄姊妹，你愿意放低你固有的眼光，反而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青年人吗？你愿意选择看重外表，看重表现呢？定是我们选择生命，看重生命呢？弟兄姊妹，你愿意放低固有看凭外表去看人，定是我们选择看他的生命呢？好想的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藉着回应诗选择生命，我们去回应上帝刚才对你的说话。
弟兄姊妹，现在一起唱这首回应诗选择生命。
情看今世荒诞无道，乱世正待恩情，怜悯赦免我难哭声，令我关心这都市，俗世飘渺我算尽心，绝处我择生命，患劣不敬，偏决定爱，活现记录化身，路程不止，祈求不断，意象不息，坚心选择主，情用冰心，全城都得拯救，祝福满盖眼瞳，静看今世荒诞无道，乱世正待恩情，怜悯赦免我难哭声，令我关心这都市， 世飘渺，我算信心，绝处我择生命，还劣不羁，偏决定爱，活现既当化身，浓情不止，祈求不断，异象不息，坚心选择主。情用冰心，全城都得拯救，祝福满盖眼眶。
浓情不止，
浓情不止，祈求不断，异象不息，坚心选择主。情用冰心，全城都得拯救。
差天父，现今的世代确实是荒诞无道，我们确实经常都是带着冷酷的心，我们需要你的怜悯赦免，求你除去我们冷漠心，令我们关心这个城市，关心这个城市里面的青年人，我们渴望全城得救，我们渴望全城的青年人得救，这个是我们的祷告。真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人不是人这样看，我们感谢你是凭你的内心去看待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不按我们的表现去选择我们，求你去提升我们的属灵敏锐度，教导我们用你的眼光看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用行为，不用外表。弟兄姊妹，人是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你愿意放低不用外表去衡量自己，去衡量人吗？你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你身边的人吗？你愿意的，我很想你举高手去回应上帝，求他改变你的心。另外的就是弟兄姊妹，上帝在每一个青年人心里面已经有计划，已经有心意要成就，你一刻上帝邀请你去参与在其中，你愿意去参与吗？你愿意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青年人？你愿意俾佢睇到一个有盼望的将来吗？你愿意的，好想你举高手，你是藉着祷告的，你是藉着做青年人导师的，你是藉着关心你的亲戚的，你愿意请你举手，你同上帝回应。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天父，现今世代确实荒诞无道，青年人确实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为他们担忧恐惧，但是愿意这个担忧恐惧不会令到我们属灵敏锐度降低，求你指引我们，因为今天你应许你会指引我们所当行的路，愿你的灵大大感动我们，赐我们能力参与在你的计划里面，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去感恩，求你成就应允他们的立志，兴起他们爱青年人的心，赐他们能力勇气的去与青年人同行。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